今天我们学习这个共同学习六祖坛经。这个禅宗呢是长期以来都是中国佛教的一个主流和代表，它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也是被看作中国化的一个佛教。这个禅宗的一个性质呢，它跟其他的宗派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过去这个判教呢，他从大的方面，他把这个诸宗呢判为两个部分，一个就是教下，一个就是宗门。教下跟宗门的区别是什么呢？教下呢，它是依据佛的经典呢进行解释，阐释发挥。而宗门呢，这个性质很不一样，它就是禅宗所标榜的这个教位别传，不立文字，以心传心。因为这个我们汉传佛教呢，对于这个佛法的传承呢，它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说法，一般认为都是这个只有一种经典传承。但藏传佛教呢，它的关于佛法的传承呢，它是分为六种，就是佛法的传承呢，它有六种方式。第一种呢是心印传承，心印传承就是禅宗所说的以心传心，就是在师徒互相之间呢，他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使你在当下能够顿悟，能够证得涅槃妙心。这种方式呢，也是佛陀当年在说法的时候嘛最常用的方式。你看那阿含经里边记载了，佛说完经以后啊，每一个经呢几乎都是这个有多少人当场证到阿罗汉果啊，最下的嘛得法雅境，得法雅境嘛就是见道哦，他体会到这个涅槃嘛。所以这个实际上最上的传承呢就是心印传承。心印传承究竟怎么传呢？这个经里边没有明确的说法，这个确实是非常神秘啊。然后第二种呢，它叫放光传承。放光传承嘛，它就是佛菩萨或者祖师呢，它放一道光啊，这道光的加持或者这道光呢所表示的意思呢，可以使你当下能够开悟。这个在密教里边是有的，我最近听说我学生呢碰到有一个年轻的居士，原来是个道士，他背的这个师父呢也是很高明的，他已经在道教里边修到能出这个原声了，那就说他有四禅应该是有了，结果碰到一个曹洞宗的一个居士，这个居士给他的传法方式就是放一道光照在他这个地方，当下就开悟。可是这个它就叫下种子，就是那个传法界里边的有情来下种，这个叫种子啊。它果然是这样的啊，这放光传承
照在哪个地方？
照心里这个地方这确实有这么回事，就是还有一种再下一点呢，就叫表示传承。表示传承呢，就它不一定用语言文字，但是有一个你可以看得见感觉到一个表示，比如说世尊莲花示众啊，这是一种表示，他不说什么啊，但是啊这个摩诃迦叶嘛当场就明白了，就开悟。还有禅宗的祖师呢所用的好多方法，比如说扬眉手目啊，这个有的时候看你一眼呀，有时候你要说了把你的口掩住啊，这些都是一种表示。他这种方式呢叫做表示传承，或者用一个图像啊，原像，要传承有原像。第四种呢叫做口耳传承，他就是不通过经典，他是一些修行的一些诀窍啊。这个噶举配呢，所以被称为噶举呢，他的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白衣，因为他的前两代祖师都是白衣，一个就是口传，因为他在这个宗派里边呢，他的主要的精华他是依靠师徒之间口传的一些口诀，这是一种传承。这个传承呢，在汉传佛教里边也有的，不过一般经典上边很少记载，比如说我听到了法海喇嘛讲的，他在这个佛门里边呢，他怎么进入禅定，怎么出禅定，这些他都有口诀，但这个口诀嘛，现在大概知道的人很少了，他就是在师徒之间这样口耳传承，他不写在纸上，那第五种呢，才叫做经典教授传承， 就是我们宗教下了所用的，对于佛所说的经典的进行解释，然后依据经典里边所说的方法、理论跟方法修行呢，这叫经典教授传承，这是最常用的。这种传承呢，虽然这个有很多的经典为依据了，但是你要照着佛在当时给当事人说的这个经呢，来修行的话，一般的来说，这个修行要正道嘛，需要很长的时间，不是当下就可以正道。像心印传承的放光传承嘛，这个当下就可以见到。还有最后还有一种第六种嘛，叫做甚深净境传承。净嘛是清净的净，境界的净。这种传承呢，就是在有些祖师或者有些菩萨，他在禅定当中，或者有特殊的机缘呢，佛菩萨跟祖师呢给他加持，使他进入一种境界，在这种境界里边嘛，得到佛法的传承，这种传承呢，我碰见的也是有的。我们学校当时有一个学生呢，他碰到一个老和尚，这老和尚也是一般佛门里边都不知道的，叫他坐在地上入定，他当时练气功嘛，能够入定，入定了以后，他一加持了，他就在这个坐的当中呢，他修学了十种秘法，他就金刚的无上秘法，休息完一看，这老和尚不见走了，他就这样传的，然后这个修行一种秘法修行的过程，他从头到尾他都有的，等于就自己经历了一次，他一讲这十种秘法呢，我一听非常高明，确实是纯正的秘法，比藏秘呢还要高明一些，什么都有一点，像大圆满也有，像那个药师佛治病的也有，然后他拿这方法修了，修的一年多，他就有四禅八定，也有起码有天眼跟宿命两种神通吧，就这种人，也这种传承方式确实也是有的，但是他的师父给他讲了，必须要修得像他这样，他不需要语言文字，也不需要什么说法，你传法的时候必须要，你一加持了，就像他一样的能够显示自己的心中能够显示秘法的时候，才可以传法。因为他现在还没修到这个，所以还不传法，在大学里面当教授，就是这种传承呢，在藏传佛教里边是比较多。像藏传佛教的好多秘法呢，它都不是释迦牟尼当时说的，就是以后的祖师呢，他在定中呢，他感觉到有这个本尊呢给他加持了，大概传法的方法大概也就这样，那么我们讲到禅宗，禅宗嘛，它是有达摩祖师嘛，从印度带来，他达摩呢，他当时自称他的宗派嘛，叫做这个蓝天珠一乘宗，他没叫做禅宗，叫做一乘宗，就是他的这个在教理方面嘛，他是《法华经》里边讲的一佛乘，这个叫一乘，他比大乘要高一些，他是直接达到佛的境界嘛，这个叫一佛乘。这个达摩大师呢，从他的传记看的话，他在印度南印度呢虽然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肯定没有大的寺庙，影响不是十分大的，就是他这一派的人呢，一直到五祖以前呢，他的个人修行嘛都是修陀陀行，他都是在山林里面自己修陀陀行，那么因为藏传佛教嘛，他们当时有很多的人到印度去学习，他们对印度佛教的了解呢，比我们汉传佛教要清楚一些。他们讲的这个印度的佛教呢，就是在这个出家人里边呢，它分为两大派，一派嘛就是班智达派，就是法师派，这个都是在大寺院里讲经说法，进行严格的有严格的修学的次第。像玄奘大师呢，当年去学习的嘛，这个都是在大的寺院里，他属于这个班智达派。这一派嘛，就是以这个中观为主，为师呢曾经也兴盛过一个阶段，但是始终还是以中观为主。另外还有一派，他不在大的寺院里，他在民间山林里边，一般都是个体在那里修行。这一派嘛，就是古刹里派。古刹里就是梵语是起士的意思，起士为生的起士嘛。这一派的在这个教理方面嘛， 他基本上都是属于这个如来藏这一系，他特别重视修心，特别重视心性，啊，基本上把所有的修行嘛，都归到明心见性。啊，这藏传佛教讲嘛，这个达摩祖师呢，就是古刹里派的一个祖师，啊，讲他是这个大势至菩萨的化身，而且他是达摩祖师的传承嘛，在藏传佛教里讲的还是比较清楚，啊，一代一代来讲的比较清楚。他跟噶举派的这个大手印这个传承呢，基本上是一个传承，同出一源的。这种说法呢，因为他是西藏人嘛，直接从印度这个了解到的。从这个达摩祖师的他的行止来看的话，确实，应该是这样。他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宗派，他的理论基础呢，就是如来藏学。那他的修行方式嘛，就主要就在心性上下功夫，明心见性。当然中观跟唯识都不是这样的，唯识呢对于心性呢也并不是十分重视，中观呢也基本上讲到心性的地方也不多，只有这个如来藏这一系吧，把所有的修行呢，基本上他的诀要嘛，最后都指归于心性。那么这个达摩大师呢，把这个这一派的一乘宗呢传到中国来以后嘛，适应中国的这个文化呢，它又发生了几次大的变化。说达摩禅的特点呢，在由他留下来的文字呢非常少，就是二入四行，他基本上是这个即教悟宗，然后修这个闭关，一个理入一个行入，理入嘛就是修闭关，即教悟宗呢就是首先要明白这个如来藏系的基本教理，主要是一句楞伽经，在这个透彻教理的基础上呢，生性含生同一真性，这个透彻教理的这个具体的标准嘛，就是要你要生性，这个我们每一个众生呢都是有一个本来真性，然后呢再按照这个真如它本来实相真如本来所具有的性质，调心呢跟这个实相真如相应，这个叫做闭关，闭关嘛，关于闭关嘛，学者有好多的解释，有的讲了他是面对的墙壁嘛，应该是这个，可能是修这个地大观，有个曼陀罗嘛，修地大观。实际上在二入四行里边解释的非常清楚，就是心如墙壁，就是以中观的这个中道的这个法则持心呢，使心呢像那个墙壁一样，不偏到任何一边。不偏到这个有的一边，也不偏到空的一边，不偏到佛的一边，也不偏到众生的一边，任何一边嘛都不着，这个叫做闭，闭关，然后这样修的话，实际上他这个三昧嘛叫做一心三昧。当年我这个跟这个黄念祖居士嘛讨论这个问题，我说达摩祖师的这个禅法嘛就是闭关，就是一心三昧。他说未必，他认为未必。他说禅宗的精髓呢，也不是修一心三昧，就是以心传心，所以达摩祖师的这个方法嘛，他的精髓主要应该是以心传心，但是以心传心呢，这种方法呢，只能接这个上根利器，你要具有相当的基础，接近于见到这样的根器了，你才可以。这个心印了可以传得上，要不然呢你没有基础的话，就是佛了那哪里也没办法，也传不上的，但是具有这样慧根的人呢，有那么机缘的人呢总是很少的，所以六祖讲嘛，他的法呢直接上根利器，那么达摩大师当年的徒众呢也并不多，就不多了，他还受到当时这个法师派的攻击，最后被下了几次毒嘛，因为他的这个方法呢跟教下来确实是很不一样，而且他很具有魅力，因为他当下使人可以开悟，然后到了这个传了几代以后，到这个东山法门，就是四祖五祖这个时候嘛，跟这个他的禅法呢跟达摩大师的禅法呢是有所不同，他主要是依据这个文殊说般若经修这个经中所讲的一行三昧，这是他摄化大众的一个 方法，因为到四祖五祖了，他的徒众开始多了，的四祖好像是有平时有300徒众吧，五祖是有500徒众的700徒众，这个经上讲的有1000徒众，有那么多的人了，你不可能每一个都一心传心，所以大家呢要用一个统一的方法来修行，这种统一的方法呢就是文殊说般若经里边的用的这个一心三昧，但具体的方法呢跟文殊说般若经呢也并不完全一样，它是用很长的声音呢，拖着很长的声音呢念这个佛的这一个字，这一个字呢它当时因为这个古代嘛，这个佛念不就是不这样拖得很长，然后下次声音很高，拖得很长，然后声音慢慢放慢，放得越来越慢，那忽然一下你的这个心就打断了，打断这个地方，他说这个就是这个自性清净心，这个在四祖的这个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里边讲得很清楚。然后呢，这个五祖的门下呢又分为南北二宗，南北宗呢基本上用的呢就是这个文殊说般若经的这个方法，但是要比这个方法嘛要更要死板一些，要看心看境然后南宗呢就是慧能的这一支，慧能这一支呢慧能呢虽然出于五祖的门下，那五祖常用的方法是文殊说般若经的一心三昧，那根据坛经的记载呢五祖呢用的方法并不只是这一种，他对有些上等根器的人，像慧能这样的人呢，他用的就是还是以心传心的方法，而且呢他重视的是金刚经，因为六祖这一系呢南宗禅呢最能表现出这个达摩禅的这个本质，他特别强调动物，特别强调以心传心所以呢很快的呢就成为禅宗的主流一直延续到今天了，北宗没有了，基本上都是这个中国佛教的尤其是你们出家人吧，大概80%-90%以上吧都是临济而松吧，有20%-30%嘛大概是曹洞而松那么六祖呢留下的文字是不多的因为他也不大识字，说完全不识字嘛就不一定是事实，起码是识字不多吧而且这个禅宗的这个风格呢它是不立文字，所以六祖大师嘛只留下这么一个法宝坛经，这个法宝坛经的内容呢主体是他在这个广州的大梵寺说法的一个记录，这个记录的版本呢流传到现在呢起码有七八种吧，有好几十种印本大概学术界嘛把它分为四大系吧，最早的呢就是这个在东方卷子里边发现的这个叫做其作这个标题呢是最长了，叫做《南宗佛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慧能大师与邵州大梵寺施法坛经，这个是简称东方本。这个本子呢，在东方本里边，也有2-3个抄本，是一个手抄本。它的现在对它的断代呢，它的时间嘛，大概是在五代的末年，就说离这个慧能祖师嘛，已经有过了大概200年左右吧因为这个本子呢出现的最早但是发现的最晚所以呢一直到现在嘛学术界呢认为根据什么东西出现的最早什么东西就是真的，这个一般的规律嘛认为这个东方本的这个坛经呢就是最能体现慧能大师的这个原旨，郭鹏呢有一个东方本坛经的一个建筑但这个本子呢因为它的错别字非常多，你可以说是连篇错字，而且话句呢也比较礼俗，所以内容呢只有12000字，也比后来的几个本子嘛要字这个内容要少好多 所以一直到现在呢，在佛教界呢，实际上没有啥流传，这是一个本子。这个本子呢，我的学生哈莱嘛，他认为还是应该说还是这个六祖当年讲了以后吧，这个弟子的一个手抄本啊。这个手抄本呢，因为六祖当时是在广东啊，这个手抄本是在遥远的这个东方发现的啊。根据史传嘛，六祖的这个南宗禅呢，当时呢也没有传到北方，那过了200年以后才传到北方的，所以这个手抄本也很难说它就完全体现了六祖大师的这个思想啊，也是辗转传抄，它里边呢肯定会有一些错误。然后呢是这个记录这个六祖思想最早的这个文献呢，就是《祖堂集》。《祖堂集》呢是这个有20卷，是南唐宝大十年，就公元952年，泉州的两个僧人呢编著的，这个是要比这个东方本的《坛经》呢出现要早一些，它里边呢关于这个慧能大师的传呢，记载了慧能大师的一些他说的一些法，然后还有过了这个几十年，50年以后出的这个传灯录，传灯录里边呢也记录了这个慧能大师的书。这个本子呢就叫做慧西本，这个叫做慧西的这个僧人呢，他是在北宋的乾德五年，就是公元967年，他编成的，这个叫做六祖坛经。但是它的印刷呢是到南宋的绍兴年间呢才刻印的，这个本子呢长期失传了，它是当时呢传到日本，在日本呢有征服四本、金山天灵四本、大乘四本，有好几个本子，这个本子呢也有问题，就是根据这个北宋的一个准斋读书志，它里边所载了这个慧西本在北宋的时候还他还在，当时呢有这个3卷16门，但是传到日本的这个本子呢只有2卷11门，就它还是要少一些，比原本呢要少一些，就是第二个版本。第三种版本呢是叫做曹溪原本，这个曹溪原本呢是北宋的名僧契松大师，他根据这个曹溪的一个古本，就是曹溪兰花寺，在这个寺里边呢它有一个世代相传的一个古本啊，根据这个古本呢又进行了改编，因为契松的他在禅宗方面水平相当高，当时的威望嘛也相当高，所以他改编的这个曹溪原本的古本呢应该说是十分可靠的啊，它的内容呢也比慧西本要多一些。这个本子呢也流传到这个朝鲜，流传到高丽，在高丽的大藏经里边有一个曹溪原本，这个曹溪原本呢又经过到明末了，又经过汉山大师的重刻汉山大师重刻以后一直到现在呢在这个曹溪的南华寺呢也都有的，这个在佛里边印的这个本子比较多。净慧法师呢认为他写过一篇文章嘛，他批判这个东方古本他认为这个曹溪原本呢是最为可靠的因为这是在兰花寺里边已经流传了这个1000多年然后呢到元代至元年间的时候又有这个至元27年嘛，有这个德义，他根据这个曹溪原本呢又改编了一下，因为曹溪原本当时也有好多的课本，好几种课本，这个课本里边互相之间呢在字序上也有一些不同封品呢也不同，德义把它改编了以后就刻印了，这个叫做德义本。然后过了1年呢又有这个宗宝宗宝呢也是根据曹溪古本 或者呢他也参考了这个德译本，然后又进行了改编。这个改编呢，他是把所有文献上记载的关于六祖的这个他说的法呢，全都把它收集到一起。所以这个宗宝本呢，它的内容呢最为丰富，它有2万多字吧。它虽然添加了比这个曹溪原本呢添加了一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呢，从它的来源看嘛，它都是在属于这个最早的禅宗文献，像祖堂集里边、传灯论里边都有的。所以从这个明代以来嘛，明清以来嘛，在这个禅宗界呢，用的呢都是这个宗宝本，在日本编的这个大藏经里边、大正藏里边嘛，他收的呢也是这个宗宝本。然后对于这个禅经呢，是不是六祖所作的，在学术界近代呢也有一个考据，在1930年的时候，这个胡适呢根据敦煌文献的本子呢。因为胡适研究敦煌文献了，他从里边发现了神辉和尚的语录，根据对神辉和尚语录的整理呢，他认为这个敦煌的这个古本呢，它的见地跟神辉是一样的，所以胡适呢就根据这一点就断定了这个坛经呢不是慧能大师说的，是神辉和尚做的。因为胡适的方法嘛是这个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所以他的假设嘛往往是非常大胆，他要推翻前人的一些说法。这个在当时呢胡适因为他威望很高，他在当时学术界呢也非常有影响。然后呢就日本学者对于这个于井博寿，这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日本学者，他在第二代禅宗史研究里边呢专门呢这个批驳了这个胡适的看法。但是呢另外一个学者叫关口真大的，他在禅宗思想史里边嘛，他是赞同这个胡适的看法，认为坛经呢代表的不是六祖的思想，是神会的思想。还有一个日本学者叫柳田胜山，也是专门研究这个禅宗的，他认为呢这个坛经呢是牛头宗的慧中，牛头宗的六祖叫做慧中所说，是鹤林寺的法海记，并不是这个兰花寺的那个慧能所说的，他也有他的一些理由吧。应松法师的中国禅宗史呢，他是赞同，他认为这个坛经呢还是慧能大师说的，他也批评了这个胡适的主张。那么我们今天看来嘛，这个胡适先生的这种主张呢，他的根据是非常非常无力的，就是没有多少根据。但这个坛经呢是不是完全忠实的记录了这个慧能大师当时说法的这个原意呢？这个从这个文献考证来说嘛，也是很难说了。说比如像禅宗论的卷28呢，他记了这个南阳慧中国师，这是慧能门下的一个大弟子，他的威望相当高。他有一段话嘛，他说无比游方，多见此色，境又甚矣，巨阙3500重，入世云汉，云是南方宗师，把他坛经改换，天如悲他，削除圣意，祸乱后土，其称言教，苦哉无尊丧矣。他非常感叹，他当时看到这个坛经嘛，他认为已经跟慧能大师所说的嘛已经不一样了，添加了很多的东西，天如悲坛，削除圣意，就说他看到的这个坛经的抄录本呢，究竟是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本子呢？这不好说了，就没有什么理由肯定跟否定，但是这里边呢，他这一句话里边。所说的巨阙3500重，目视云汉，云是南方宗旨。我就发现他这个说的这个目视云汉嘛，正是现在的这个藏密的这个林玛派大圆满修行的一种方法啊，因为他要看这个光往天上看，那目视云汉是什么意思呢？就往天上看啊。 因为我一个朋友张伟明嘛，他考证的这个，在宁玛派的祖师里边呢，莲花生大师的师父叫做西里圣行，是一个汉人，是一个陕西人，他是可能是原来是禅宗门下，他跑到印度以后，又把这个禅宗的法呢又传给莲花生，然后这个莲花生以后呢，这个宁玛派的祖师里边嘛，重要的祖师没了，又有两个又是汉人，又是禅宗的禅宗的和尚，所以这个当时呢就把这个流行的这个具学三无本中末世永汉的这个方法带到宁玛派里面，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就这个当然了，这个方法原来是从禅宗带过去，但是这个禅经呢经过了历代禅宗祖师的这个鉴别跟印证，因为在禅宗里边真正开悟的也不是只有慧能大师一人，可以说代代嘛他都有开悟的大师，他们对这个禅经呢都是进行了长期的鉴定，都是肯定的，那么即使呢他的个别的这个语句呢经过了后人的修改或者加工呢，那他的基本思想呢应该说是慧能大师的思想，就是东方本他的基本思想，我们跟以后的几个本子对照的话，重要的地方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意思都是一样的，但是在当代呢也有否定禅经的，我听这个贾提涛居士讲嘛，是在当时就是二十年以前吧，在广东有一帮研究禅经的人，在这个香港有一帮研究不是研究禅宗，他就是禅宗的信众吧，他们认为这个禅经呢完全是错误的，这帮人发起嘛要把禅经要销毁，就是也有这样认为的，我认为这个禅经呢它的境界是非常高，非常高明的，如果从这个它的见地上来看的话，它要比达摩禅嘛达摩祖师留下来的那个二入四行的要高，它的见地呢跟大圆满的见地呢差不多，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文献，把它叫为经呢，这个过去的人也说了，是因为只有佛说的可以称为经，祖师说的呢不能称为经，可以称为论，但是这个禅经呢它不是一个论，论是解释佛经的，禅经呢就是说法的记录，它跟释迦牟尼佛说法的记录也是一样，说法的形式呢也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大智度论里边龙树菩萨讲嘛，佛经有五种人说，不仅仅是佛说，佛弟子说的，甚至诸天说的，如果符合佛法的话也是经，所以这个禅经呢完全可以把它称作经。为什么叫做禅经呢？这个古人的理由嘛是认为在刘宋南朝的刘宋年间呢有这个求拉跋陀罗大师，就是翻译楞伽经的那个，他到广州的哪一个寺院呢建立一个戒坛，他预言了200多年以后有肉身菩萨来此受戒，然后又过了几十年呢，到梁的千宝多少年呢又有一个印度的一个大师，他在这个戒坛旁边吧种了一棵菩提树，预言过170年以后有这个肉身菩萨呢来这个地方受戒，而果然呢过了170年以后吧，这个六祖大师嘛在广州的这个，他是在那个地方，他确实是在那个地方受戒的，就是说虽然他不是在那个地方说法，但是在那个地方受的戒，所以后人呢为了因为特别尊敬这个慧能大师嘛，就认为就把这个经呢叫做禅经，就说意思嘛就说在那个印度的祖师呢受戒的那个戒坛那个地方说的，实际上不是在那个地方说的，是在这个主要的主体的内容嘛是在广州的大梵寺说的，大梵寺现在还在，那么那一年嘛去参观过这个大梵寺，就大梵寺的那一条街呢，这个整个一条街呢都是卖那个干鱼的，一股腥味儿， 但这个寺里现在可能有僧人住持的。当时在文革的时候嘛，把这个慧能跟这个寒山跟丹霞的三宗肉身嘛，从南华寺里边抬出来，然后放在大法寺的门口放了半个月，而红卫兵嘛就斗争，在每人的这个胸前呢贴一个大字报，在这个在这个慧能的胸前呢贴一张纸嘛，写这个大坏蛋三个字，然后这个红卫兵嘛就拿这个苗子嘛，就把这个慧能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嘛就戳一个洞，就戳到了一根肋骨，这个肋骨听说有这么长，这个肋骨掉出来以后，里边的这个内脏嘛也就掉出来了，然后这个佛牙和尚嘛，当时就化妆成一个农民，就半夜去把这一根肋骨就捡了起来，捡起来以后他不敢保存嘛，就埋在这个兰花寺的一棵树下做了一个记号，啊，说一个改革开放以后嘛，才从那个地方才挖出来以后，就放回这个慧能的肉身里边，慧能的肉身嘛，当时斗争完了以后就放在这个大梵寺里边，这个当时这个大梵寺嘛是解放军在里边住的。就正好就保护了，就没有被破坏，要不然就被烧毁了。然后那个丹霞的这个也被戳了一苗子，戳了一苗子以后，他的骨头呢也是肋骨呢也掉出来了。掉出来以后说，这个慧能大师的这一节骨头呢，大概它的比重呢，大概跟黄金差不多，也是黄金色的，就是真就是那种黄金锁子骨。而丹霞的那骨头呢就轻得多，而且是黑色的。然后呢，他们就问嘛，说这个慧能大师的这个内脏呢，说掉出来，我说这个上哪去了？那就问这个佛牙和尚说，当时你为啥不捡起来？因为佛牙和尚恍然大悟，说是啊，我当时怎么忘了把这东西捡起来？那就风吹日晒，那就没有了，对，现在就没有了。所以他们现在禅宗界有人说嘛，这禅宗是不行了，因为只剩下一个外壳了，因为慧能大师祖师的这个心没有了。然后就给他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嘛，给他拿这个檀香木做了一个内脏，就安进去了。这个慧能大师的肉身在改革开放以后得到保护嘛，这个是习仲勋当这个广东省委书记的时候，他保护的嘛，在那个最近的一个电视上有，就说这个他说法的这个地方嘛，现在还在，这个坛经嘛，基本上就是